好，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欢迎回到 Hi J 群家。经历2024，我们现在2024年开始，然后一月份，然后二月份过年，我们现在已经三月了耶。
对，第一季快结束了，第一季已经迈入第三个月了。Q
对对对对，就是，然后那个台股就强强棍
啊，起起落落，
强强棍。对，那我们现在呢，要进入新的一个。一本书啦，对，那这本书就是在这里，它的书名很长，带我念完。
对，
就是它叫做《在家买股滚出破亿身价》，伦敦最狂散户的投资心理学，先处理心情，再处理行情，写给小资股民的十九堂盘中情绪控管课。你看这么长的书名，然后它的英文呢叫做 Trade Like a Shark， 就是
像鲨鱼一样，
对，鲨鱼般的交易。然后它还有副标叫 The Naked Trader on How to Eat and Not Get Eaten in the Stock Market， 就是如何去咬别人然后不要被吃掉，
不要被反咬一口。
对，那它的作者呢
是一个英国人，
叫
做Robbie Burns，
对，
罗比伯恩斯，
对，中文翻成罗比伯恩斯，然后这个出版社是由大盘出版，
那先谢谢大盘出版提供的这本好书，
是的，谢谢大盘出版。
然后这个作者他其实在他1981年从学院毕业之后，他在报社啊还有一些电视台担任记者或编辑，然后他其实做了在工作20年之后，他就把工作辞了，他可能想要去做别的事情，所以他投资了一间咖啡馆。
对对，他在书里面有提到，
对，
他曾经是一个就是开门做生意的这个生意人，
对，
开了咖啡馆，
没错。然后后来他居然就把他的咖啡馆给卖出去了，他发现他赚了一笔钱，就是他的那个整个利润翻倍赚，然后之后他就决定在家投资，
他就发现钱其实这样比较好赚，
对，突然间靠这种方式是 double 的这样在赚，
对，
所以他就开始。就专心研究在家投资，然后投资到现在已经20年了。
他应该超过吧？应该
2001年开始，现在2024年差不多。对啊，
okay， 好，对。那这本书呢？我其实就是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优势，就是最大的优势，它字很大。
不过我觉得这有没有可能跟，因为他自己好像有习惯在写部落格，他有把他的就是投资的一些心得写在他自己的个人网站上面。
哦，对，好，那应该都英文吗？
对呀，都是英文。你可以自己翻译，用 Google 翻译。
如果他对就是翻译，就要把它再翻成中文，又觉得有点辛苦，你可以直接看这
本
书。
对，
因为他这个字很大，你知道，就是毕竟我也是曾经写过7本书的人。
对
对，但
是
对于
他也是畅销书作家，
打错结巴。这个
对，字真的是比较，
他字
偏大哟，
他字真的很大。因为我呢，身为作者，我们曾经有很多读者的回馈，然后很多我的读者年纪都比较大，他们就一直对他们就一直会问我说可不可以字再放大再放大，
不然要拿放大镜看的了。
对，他们就会很辛苦。
对，
然后这个字呢，我真的觉得它大到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它还有插图。
对，它其实很多都会用插图说明。
对，
它这个
是比较就是严肃的插图，它有很多是那种可爱
的，
对，比较轻松，而且它的文字也很简单，然后完全不艰深，甚至呢，它还有这个作者他独有的这种英式幽默，
很可爱。他还说，当市场天崩地裂的时候，旁边附了一只鲨鱼。
对，他就是叫 trade like a shark， 对，这种啊，
这
种插图
这类的，
对，他就
是比较漫画感的，就是让你在读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本书很生硬。
对，他就是看一看，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我觉得他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是一个很喜欢讲冷笑话的人，因为里面还蛮多的。
你现在是要说英式幽默是冷笑话吗？
就是你会哦这样子那种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先来讲一些，就是作者他提到他这20年在家交易的一些，他提到一些重点，
对，
跟大家分享。
是，对。那他就提到说，如果你是一个高手的交易员，那通常呢，你会有几个共通点，一个呢，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交易会没有带情绪。 很重要。
这个我们在之前有好几本书的一些作者都有提到，
对，
他们的心情都是属于比较平静的，
平静、
没有波澜的
冷静。对，而且你要把交易当成一个生意。对，那他们呢，通常在你要就是变成高手，你要意志坚定，头脑清晰，遵守规则，然后保有严格的纪律。这个我们其实很多本书都提到。对，那个意志坚定啊，就是如果是 Tony 哥的说法，就是信念，就是你对你的
信念
要有信念, 要保有你的信念，然后你的信念呢必须要来自于正的期望值嘛。
对，
然后呢同时你要遵守你的纪律，什么时候该进场，然后什么时候该出场，不要造进这样子。
对，不要硬要凹，
不要硬要做啦。
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不是你的行情，也不是你的盘，你就不用硬要做。这个呢就提到我们的第二点，他就说
要采用无聊的方式赚钱。
对，就是你为什么会急着想要进场呢，就是你太无聊了。就是他就说你太无聊了，就是你看着盘面，你觉得
啊应该要静一下，
怎么那么无聊？
等什么？
对，怎么那么无聊？可是你如果因为想要寻求刺激，想要追求一些有兴奋感的交易，那个就容易失败。
太照镜的方式就容易就掉入某种那个
情绪当中。对，所以呢，他其实建议我们交易呢，就是要如此的频繁。如此的无聊，
对
对对对，就是越无聊，你可能越容易成功。
把它当作在做家事一般嘛，
约莫是这样子。对，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就是你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公务员，哎，如果能够当公务员，然后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把交易当作是一个
很
routine 的事情，好像也很不错。
我觉得
就是我做功课，然后 routine 的交易。然后收盘 routine 的检讨，这样，
然后你就赚钱了。
就有某种性，
哦，很爽
欸，他某种性格的人，他有办法欸，执着吗？
他后面有提到各种人
okay,
对，好，
那他有说呢，要成为市场赢家，其实就跟我前两点讲的一样，你必须做到冷静。无情、高效，完全不带情绪。
对，它其实里面除了冷静、平静之外，它还有无情。对，就是你要当一个鲨鱼，你要在市场那边跟人家搏斗，就是你不能想说啊，那个要啊，不能有怜悯之心，
不能对自己，不能有对自己怜悯，也不能对别人怜悯。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要他说呢，要用冷酷无情的大脑做交易。对，就是你在实务上面呢，跟经营企业
很类似，完全相同。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比方说你开一个餐厅，
对，
你的食材就是要买低的价钱，卖出去卖高的价钱。
或者是你在经营一个公司的时候，你有一个新的企划，你本来设定说我三个月这个企划没有回本，我就应该砍掉，你就应该要砍掉，你不能。就是说啊，没有，我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因为再一下下就是资金不断的少啊，什么的。
对啊，你那个生意做那么大，你应该很懂啊。
啊？啊？我都有缴税。
你看看，你看看，
都有缴税。
然后，对啊，他其实有提到，就是我记得应该是员工。就是如果你把你的那个你的各档股票当员工，对，你对于偷懒的员工，你要就是完全就是冷酷无情的把它砍掉。对，就是如果你遇到偷懒的员工，他跟你说啊，没有啊，我今天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要冷酷无情的，就是
对，没有什么长情的道理。就像一档股票都一直不动，
对，
摆着，
他就是偷懒的员工，对，所以这种你就要把它砍掉，
对
对，
不能够觉得你已经花时间在他身上，
对，不能跟他谈恋爱，对，
没有，
对，
不过谈恋爱也是要有时候要冷酷无情一点啦。该砍的人要砍，不然会花很多无谓的成本在上面呢。
好，本人已婚，没有办法跟你聊这个。
说的也是，
对。
然后呢？对，所以他讲到这个，他就提到说，高手不会对股票投入感情。
对，他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做足功课、检视图表、观察财务、思考市场供需，就是他是一个很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情感交错在这个当中。
我觉得同时就是你不要对某一档股票过抱持着太多的期待或者是怎么样，你就比较能够可以平常心对待。
我 我觉得是你对人类也蛮平常心的，所以你就可以对股票啊对人类什么都蛮平常心。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子，对，他就是有很热烈的情感
然后希望对方也很热烈的回应，
热烈的回应你。对，所以你看到一档就是电视上也在讲，市场也在讲，然后就是到处你听到朋友也在讲叉叉叉股票，对，然后你就对他投入了很热烈的情感，
明明就不认识他，就还要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还 all in 什么的，然后你就想说他一定会飙，结果他没飙，
然后没飙就觉得我已经花了时间在上面，我要等他，
对对，
又不是在等当兵OK 好，
然后这个呢，它是一个 quote from Mark Douglas， 有没有觉得 Mark Douglas 这个
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
对对对对对，之前的作者他呢讲了一个我觉得是蛮适合我用的啦，那也就分享给大家。他说如果你的优势胜算站在你这边，那么你的每一次失败都能够让你更接近胜利。如果你能够坚信这一点，那么你呢对那些亏损的交易反应就不会带那么多的负面情绪。对，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对于你的策略是很相信它是一个超越 50% 的一个策略，那这样子呢你这次失败了，表示因为没有一个策略是百分之百嘛，
对对对，
所以呢它就是站在这个策略当中失败的那个部分，那你就更接近你的胜利。对，它是鼓励大家就是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
就是你要有一个信念，
就是，对，你的信念就是如果你有亏损，那也是你交易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亏损呢它是让你更接近赚钱一步，
而且那个亏损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
对，
不是说你硬爆然后亏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一种吧，
那已经不在我们这边的讨论范围中。
对，然后他有提到呢，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者，你必须先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因为你必须不留情感余地，把钱从有情感的人身上拿走。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当渣男或渣女的概念。
对对，wow，对，你就是要够渣，
大家渣起来，
大家渣起来。对，他就是他的概念，就是不要带情绪，不要带情感啦，就是。那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在之前，譬如说很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的，曾经站过千元的，后来变成50块的这一种，对，如果你当初觉得我在800的时候，然后跟他有过一段感情，结果他变成500，你就想说那段感情算什么？结果他变成400，然后到变成他现在只剩50块这种的。对，就是不能有那个情感的留恋这样子，对，他其实要表达的是大概是这样，
该砍就砍，
对，然后你就是如果因为当比方说哦，当你赚钱，那不可能是那个整个市场都是赚钱嘛，
对，
一定有人赔钱，那在去年也有一些比较红，也不能说红啦，就是大家比较能够
耳熟能详的
一些新闻事件，对，就是譬如说有人放空就被嘎空，嘎到涨停，然后没有钱去交割，所以就违约交割。那很多这种违约交割的事件，就是在有一段时间层出不穷嘛。对，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啊，他们好可怜哦。可是那个就是由那些渣男搞出来的，所以那些渣男就赚饱了。对对对，他大概讲的是这个概念，可是不是叫大家就是
一定要多渣啦，可是我觉得其实股票就跟刚刚我们讲过跟公司一样，就商业交易它本来就很残酷啊，有人赚钱就有人赔钱，
对，
当然在某个情义道德下赚钱是最好的，但有时候也没办法啊，
如果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的话呢，那你可能会赚比较多钱，
真的，我
们那种心地善良，
对啊，台面上很多企业家都人很好
你是跟他们有做生意往来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你还是得保自己的底嘛，不可能真的做永远的好人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其实整个过程里面他就是在讲他当然是讲的比较夸张一点啦，
对，
但是是要跟大家提醒说你不要带太多的感情在这个交易市场里面，对，那是重点。
然后他说呢，要训练自己成为无论晴天或雨天都可以赚钱的生意人，
对，因为他自己本身曾经在伦敦
开过咖啡厅，
对，然后他当初呢是先卖咖啡，卖 糕点，对，卖一些这个下午茶啊这些东西。
对，
后来呢，他就发现说，哎，我早餐如果增加了一些选项给那个早上上班族的人，哎，他增加了一些获利。
对，
接着呢，他就增加了午餐，有一些比较那个可能
比较多选项，
对，那个可能拿了就可以走的，对，等等。所以他已经不只是卖咖啡、卖糕点，他开始卖早餐，后来又卖了午餐，后来又出租 DVD， 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地方呢，这个咖啡馆变成一个比较多元经营的一个方式。后来他就用两倍价，就是他入手的两倍价，把店给卖掉。所以呢，他就在提醒大家说，如果你真的能够把交易当成一门生意的话，意思是说什么？就说你在多头的这个行情当中，你可以赚钱，同时你也要学习怎么从空头的市场当中赚钱，同时你也要选择不同啊，不是选择，而是去学习不同的商品，它有不一样的属性，就是譬如说限股也好，或者是你做指数也好，对，你做选择权也好，或者是你做权证，你做各种商品，不同的商品它有不一样的周期，不一样的规则。它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可以多接触，就像你在开一家店当中，你增加了早餐，你增加了午餐，对，大概是这个概念，
就是在稳定中求多元的成长。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还蛮认同的。对，所以就是你学了之后，不代表你一定要马上去运用，对，因为你都需要累积经验嘛。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哦，原来 A 商品跟 B 商品他们有这样子的联动关系，或者是说哦，台湾的市场跟美国的市场他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就是你可以去开阔你的眼界，开阔你的学习的方向。
对， 因为环境跟市场永远都在那边，大家知道什么时间点可以配合什么样子的商品，很难呐、啊。可是我觉得就是慢慢学吧。
对，慢慢学的我听很久。
对啊，一个商品，就是虽然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多元的去学很多商品，但是就是每一个商品你还是要去了解它很多的好跟不好的，就是
它的规则，
对对
对，它的规则。对，然后他还提到说，胜率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看对的时候赚多少钱，看错的时候又赔了多少钱，就是那个赚赔比。
对啊，就是你可以偶尔就是你的胜率不用很高。其实我后来发现这是真的，就是我认识的一些很会赚的这些高手们，对，他们的胜率不见得有超过 50%， 可是他们赚的时候都赚很多，然后赔的时候赔一点点。
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那时候有提到一个什么 RS 比率啊？
是吗？
对啊，
对啊 ，R multiple，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就是那个，就是我那时候在看那个 YouTube 的时候，
一个 YouTuber，
对对对，
他强调的，
对对对对 ，R multiple， 对，所以就是你赚钱这件事情跟赔钱它之间的比例，对，那所以即便你今天胜率没有太高，可是你每次赚的时候都赚很多，它可以 cover 你很多次的赔钱，这样子其实也是可以。
对，我觉得学会去抓那个赔钱的那个 margin， 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可是真的有时候很难啊，有人想要抱着那个股票的那个心理，有时候就会赔很多。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真的要看你的容错率。我最近才在学习，就是把停损放远一点。对，然后这件事情有帮助到我。对，那他这个书里面很有趣哦，这是我第一本看到，就是在讨论他有一小部分讲说性别其实对交易是有影响的，就是女生比较爱停损。
所以那停损是好事，那有时候停损是你抓多近啊，1%还是10%？
太近，对，就是太近的时候就会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那所以呢，就是那个他就有提到说，女性的交易者呢，在整个市场里面大概只有10%，所以等于你十个人当中9个人是男生，1个人是女生。对，那可是呢，女生呢，她比较容易去砍那些亏损，她愿意去割舍这些失败的交易，如同善于割舍失败的感情。
但有时候太过于善于，又抓太近，这样子。
对对，我就是热爱停损。对，现在有稍微改善一点点。对对对对，那可是呢，他就可以去解释。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多释怀吗？
想说哦，原来就是这样，
原来
我就是爱停损的挺直，
对不对？对，这是在我的 DNA 当中，这是我天生的。 对，他就是跟那个后天就是会有一点点差距。我那时候你知道我好释怀，我好得着安慰，
就是没有，就是不觉得自己是到底是怎么了，反正就是天生就是这样。
就是我本来以为我有病，其实我没有病。
没有，你就是天生。
我就对，我本来以为我天生有病，但是后来发现哦，不是，是因为是女生，所以我就很难跟人家聊，因为就是交易的女生有限，对，只有 10% 啊，
对
不对？啊，好，然后男生呢，他们善于放大获利，因为男生呢，他们天生是要干嘛？要去打仗的。就是他是有一个攻略啊，有一个谋略，有一些去打仗的这种 DNA 在他的内心当中，所以他就很享受就是放大获利，然后突然间累积获利之后的那个满足感。
但他们有可能会不小心放大了那个停损的那个。
对，因为他们比较相对起来，他们不愿意承认失败。
就放着就对了，他会回来这样。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我是对的。
那里面他们很难割舍一段烂的感情。
不是我，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摆烂，这是真的，
啊，所以很难割舍。就
他们割舍，他们内心割舍，
但
是
他们
不讲。对，
对，就我也比较常是在做这样，
所以你其实就是内心是个
boy。
就是我最近也听到那个有人在分享，哇妈呀，已经是他儿子的故事了，就是。就是他儿子，他就觉得他儿子有点渣，因为他不跟女生提分手，他就让他自己淡掉，所以他不去割舍这个感情。
他们都有那个说出分手会死的病吧？
就是这种，对，所以他们不要当坏人。嗯，对。那可是如果在交易市场里面呢，他们就会放着，然后就放着。
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是坏事啦。
对，所以其实就是男生跟女生呢，他就是提到了
天生的一些对事情。对于这种交易的判断是有不一样的。
对，就是女生呢，她很优秀的地方是善于停损，
对，
然后善于做记录，
对，
但是需要克服那个恐惧，就是我本人，对，然后要学习放大那个获利，因为女生会很怕，哎，钱会不见，所以很快
赶快收，这样
赶快收，对，然后男生呢就会觉得没关系，我在等，我继续等到它变很大的时候我再收，
主要是因为他们懒得。想啊，他们就是摆烂这样子，
也不是所有的人念，
不是所有的男性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某种心态啊。就是我就是把就放着。
我觉得他讲的那个交易跟感情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对对，某种程度我觉得
其实是蛮雷同的。
对对对对，是有吻合的一些部分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再次谢谢大牌出版提供这本好书，
在家买股滚出破亿身价，伦敦最狂散户的投资心理学，先处理心情，再处理行情，写给小资股民的19堂盘中情绪控管课。
对，现在的书名好像都要这么长哦。
对啊，蛮多都是大概就是他的那个书的题目都大概什么7个字、14个字之类的。
这个大概不止哦，
这个整个那个封面全部都是字。
对对对对对，可是他就是很清楚的
告诉你他在做什么，他想要表达什么事情。
对，没错。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那也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欢迎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帮我们分享一些面的朋友。那如果有任何建议呢，比方说希望我们做的主题，或者是希望我们改善的方向，欢迎留言给我们。
那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追踪哦。
那记得下周继续锁定大牌出版他所出版的这本《伦敦最狂散户的投资心理学》
第2集。
二集，对，我是 Joyce，
我是 Ann，
我们下次见，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
我们下